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是从心里面很深的看见自己的有限。这些宝贵的真理，对我们来说，若不是靠着你圣灵的帮助和教导，我们是不可能明白的。也许我们好像知道一点，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不知道。更困难的是真正在属灵上的领悟和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整个保罗书信讲论的圣灵论做一个归纳跟总结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内容非常的多，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好像轰炸一个炸弹炸下来，但是我们愿意仍然来寻求你的帮助。我们相信你的帮助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你的帮助可以让我们不觉得这是困难的事。若是靠自己的能力，这真是很困难，但是靠你的帮助就没有困难。这实在是我们对你的信心，所以我们再一次仰望你，借着这一堂课来对我们说话，来打开我们的心啊，很多重要的真理。我昨天在跟一个姊妹谈，在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她就说她听的时候，她就是把它听，可是她说她没有默想，所以其实也没有真的明白。所以真的是说，神啊，你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在听的时候，你就来帮助我们去默想。也许我们还是不能够一下子完全的吸收，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就是有个真正的爱真理，想要明白真理的心，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来去默想这些话，好让我们可以得到从你来的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因为我们已经把保罗书信里面的圣灵论讲完，所以呢，我们是应该先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也就是说把保罗书信当中的圣灵论做一个总结。等到我们把继续一个一般的书信，希伯来书、雅各书、犹大书的，还有彼得前后书的圣灵论讲完之后哈，我们会把全部新约的圣灵论来做一个总结。那我们最后最大的工程就是要把新旧约两部分所讲的圣灵论再做最末了的一个整理哈，我想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就是说里面的内容相当的多，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基本的圣灵的工作不外乎几个大的方面，那只是说在这几个大方面下面会有一些更详细的啊，更仔细的一些在这方面圣灵工作的说明。那所以我想今天哈，我们，所以我刚刚跟牧师说，我昨天真的是没有时间。那因为多半我的讲义都是牧师打的，我昨天就请他帮我 summary 啊，就把所有我们保罗书信的那个属灵原则所列出来的属灵原则，把它归纳在一起。那当然又因为要排这个版面啊，也就是我们要用一张纸头把它印完。所以当中必须做一些剪接啊，那所以我刚刚在说，我一直跟牧师说，你不要随便切哦，你不可以乱切哦，你要看清楚哦 ，OK？ 我说你不要把不该切的切掉哈，然后不要给我随便乱加哈，你知道圣经上啊，强调神的话不可以随便添加，也不可以随便删减哈，当然。这不是我的话是可以添加也可以删，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我说我不是神哈，不过因为我们是把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已经读过保罗的书卷所归纳出来的属灵原则，要把它再重新整理的时候，所以呢就希望尽可能做好这个工作。那我刚刚已经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哈，所以还是要很谢谢牧师帮我做了所谓的归纳。那好，我想我们 复习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想有没有可以回忆我们曾经讲过这些东西哈，还是你一看的时候，还是对你来说是全新的。那我们花了，我不知道花了，我想我们已经花了蛮长的时间来讲解保罗所有的保罗的书信这些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哈。那但是我们还是值得怎么讲呢？我们先看一遍，然后希望回去以后至少这一章大概的一个归纳，可以再花点时间。希望你们回去再花点时间，可以再详细的再去复习哈。好，所以按照我们这个归纳哈，我知道牧师是把罗马书是单独的一卷，哥林多前后书是一部分哈，加拉太书跟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其实不太可以放到一起的，因为这两卷书里面的基本的内容，不是完全能够配合，就是两方面是不太一样的内容。不过呢，当然我们知道关于圣灵的真理，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时候是有重复的哈。那我也知道是为了我们要印在一张纸头上哈，所以就要把它做一些这个就说综合。那叫监狱书信是以弗所、腓立比、哥罗书，还有一个腓利门书，但腓利门书里面没有讲到圣灵的真理。那教牧书信当然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所以大概上这样分。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罗马书哈。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可不可以想起那个经文是什么哈？考一考你们，因为这个后面没有列经文，所以呢，在我还没有讲的时候，你自己快快想一想，这个是在哪里啊？或者你可以想得起来是哪一段，只要讲在哪一章就很好了哈。所以第一个，罗马书讲到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救赎历史的新世代已经开始了，这个 New Age。所以呢，基督是借着圣灵在这个新世代当中来施行治理。基督在这个新世代，换一个说法，也就是在神的国度。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神的国，神的国是强调神君王的治理。神是创造者，当然他在他所造的万有当中作王治理所造的一切。不过呢，受造之物没有主动降服在这个神君王的治理之中，包括悖逆的天使，包括悖逆的人类。这是为什么神要真正实现他君王的治理，他要做两件事。上次我们说了一件事情，他要来施行拯救，他以他的恩典预备了这个救赎，来救我们这些悖逆的人。那我们的回应就是悔改跟相信，表明我们愿意靠着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我们愿意服在神君王的治理，愿意接受神君王的治理。好，那但是如果不愿意接受这个救赎，最后神要实行一个审判，把所有悖逆的、不信的、作恶的都除灭，这样子神才可以真正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不受任何阻碍，没有任何抵挡，可以使他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如同实现在天上。这就是新约，我们一再看到耶稣强调神的国。那么耶稣复活的基督就是已经做这个国度的君王，因为他已经被高举在神的右边。诗篇110篇，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这位基督既然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就怎么样赐下所应许的，他就从父领受了圣灵，然后把他浇灌下来。那所以他已经作王治理这个理想即将要实现的理想的国。那基督怎么样来施行治理？就借着圣灵来施行治理。所以呢，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救赎的人，我们就都从律法的捆绑中得释放，我们在圣灵所创造的这个新的状态之下来侍奉。也就是说，在 基督借着圣灵来治理这样的一个新的状态，也就是这个新的纪元已经开始，可是这个新纪元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或者说神的国已经开始，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那可是我们接受这个基督的救赎，我们一方面就已经从旧的捆绑中得释放，我们已经是在这个新的国，就是说在这新的世代新的纪元，也在或者说已经在这开始的神的国里面，我们在这个国中来服侍。那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基于基督完成了救赎，我们实际上可以从罪跟死亡的领域中得释放，也就是耶稣完成的救恩是客观的，可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主观的接受享受这个耶稣的救赎所带来的释放，从旧的领域得释放，乃是圣灵的工作。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他在天上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已经在作王治理，这些都是一个叫做objective， 就是一个客观的已经完成的。那圣灵是使那些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实际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和生活里面去经验基督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这里说圣灵是在基督里使信徒从罪跟死亡的旧领域中得释放的主要作用者，意思就是说基础是基督的救赎工作，然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实际的去经历耶稣带来的救恩是圣灵的工作。好，那么我想牧师呢，他就是说他在 combine 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他的思想是怎么发展的哈。那他这里就已经跳这个这里其实是讲罗马书第八章的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哈，所以他接下来说到成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使得信徒成为圣洁，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圣灵那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得着永生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你是完全照抄的是不是？还是你有剪接？我不知道，对不起，从后面剪接过，对不起，这是我的错哈，我不应该让牧师替我做这个工作。好，不过因为我自己昨天时间上实在是来不及了，所以我就请牧师给我帮这个忙哈。不过无论如何，我想我们知道成圣其实是包含在称义里面，也就是说称义本身是虽然基本的是一个法庭的概念，我们在神的法庭已经被宣告罪得赦免，已经神宣告我们算我们是义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旧的身体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完全脱离罪，我们的生活还不能够完全不犯罪，但是神基于基督完成的救赎，不但我们的罪算在他的身上，他来担当我们的罪的刑罚，他的义怎么样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就可以宣告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宣告我们是义的，就是看我们是义的。通常我们就说我们得到一个义的地位，这都是一个法庭的概念。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来向神祷告？如果我们没有罪得赦免是一个铜板的一面，另外一面必须还要被称义，因为神是圣洁的，是不是？我们说神圣洁的神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罪得赦免只是说我们所行的一切的恶该得的刑罚耶稣去替我们受了，但是我们要能够来到神面前必须是怎么样，是个义的，也就是说必须是没有无罪的，是圣洁的，我们才可以来亲近神。所以我们的称义目前是一个地位上的，是基于把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 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我想我们后面哥林多后书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再一次提到这个真理哈。啊，可能没有跟圣灵有关的时候，我们这个讲义上不会有哈。那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就是讲到说，基督的罪，他是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而不是说基督的罪，基督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是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而他的义呢，也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可以宣告我们是义的，我们就得到这个称义的地位。可是神的工作不是只是，就是说基督的救恩不是只是因为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他的义算给我们，他的救赎其实是提供一个新的创造。我们说了，旧的不能修补，我们这个原有的罪身和罪性是不能修补的，必须神重新创造。所以在基督的救赎里面，不但是解决过去罪带来的老问题，基督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生命创造，在我们里面完成开做成就了一个新的创造，神再一次施行创造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个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哥林多后书说，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是一个 new creation。小孩子唱这个诗歌哈，是一个新人，是一个新的创造，也就是换一个说法，神就是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所谓的这生命，就是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我现在讲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讲，如果你用心去想，你就能够看见圣经把同一个真理用不同的表达来传递，可是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情。我们说我们得永生，我们说神在我们里面重新施行创造，我们里面是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当然也有上下文，如果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个新人是讲教会，犹太人跟外邦人形成一个新人，一个身体。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是我们信徒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我们里面有了神给我们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所谓的永生，也就是认识神，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生命。所以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这个称义本身不是只是一个地位上的称义，神不但让我们有这个称义的地位，这个新的生命就使我们得到行义的能力，我们就有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称义跟成圣应该是不可二分，或者我们可以说称义是成圣的开始，成圣是称义的完成。因为我们有这个称义的地位，神给我们新的生命，有能力去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来跟我们这个称义的地位相称。所以为什么保罗常常劝勉他的读者，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洁生活是圣灵的工作。那么我想我们如果脑子可以整理的话哈，其实圣灵的工作就是把在基督耶稣里面完成的这个救赎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简单说就是这样，把耶稣基督完成了客观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圣灵把它实现在每一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就可以实际的经历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实际经历被称为义，我们可以实际经历成圣，也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过一个义的生活，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过一个有圣灵的果子的生活。这些要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怎么讲，要表达同样的一个真理啊。好，所以接下来第三点，所有的基督徒就是被神的灵住在他的里面， 那我们都是在圣灵里的人，在圣灵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进入信徒里面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住在圣灵所统治的领域中，我们接受圣灵的统治和掌管。那圣灵的统治其实就是基督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君王的统治，所以就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要把这些把它联系在一起。基督已经施行君王的统治，他是借着圣灵来执行这个君王的统治，所以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基督的灵住在他的里面。那我们是在圣灵里的人，所以一方面圣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个人生命当中来掌管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活在圣灵统治的领域之中，来接受他的统治跟引导。所以从两方面，一个是从圣灵统治施行统治的领域来看，一个是从我们每一个个人基督徒来看，圣灵进入我们生命住在我们心中来施行这个引导和统治。那第四，被圣灵引导的人，我们常常讲到被圣灵引导，在摩罗马书里面说，凡是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的人，这是都是第八章，凡是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的人呢，就是被圣灵所引导的人。那圣灵的引导是强调这个人整个生命整体的方向是由圣灵来决定。那其实这句话你换一个说法，就是一个人他生命整体的方向由圣灵来决定的意思，就是说让基督做他生命的主，让基督做他生命的主。因为基督执行这个君王的治理是借着圣灵，所以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方向由圣灵来决定，也就是我们让基督来做我们的主宰。所以呢，我们是神的儿子们所具有的特殊的记号，就是我们都是被圣灵引导的人。那这个神的儿子们加一个复数，表明我们跟耶稣的区别。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都是在罗马书里面说，我们都是被神所领养的 adoption， 都是被神所领养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们，我们身上的共同的一个特殊的记号，就是我们都应当是被圣灵引导的人。圣灵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新的身份，在圣灵里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想这一部分可能比较容易一点，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会让我们实际体验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体验就让我们很自然会向神发出一个呼喊，称神为我们的阿爸。阿爸是亚兰文，就是父亲的意思，是一个亲昵的称呼。用现代的话，小孩子称他的父亲 daddy daddy， 那阿爸就等于是 daddy， 不过是亚兰文。所以如果我们有神的灵在里面，我想我们在讲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跟自己配合，看看你里面有没有这一种，就是说真的是圣灵在里面带来你对自我的认知，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而且知道自己跟神的关系，很自然的你真是会向神发出这个呼喊，好像孩子叫 daddy daddy， 我们真的是向神发出这个呼喊，说阿爸父。那圣灵跟我们的灵，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接下来呢，还是这大部分都在罗马书第八章，然后可能是有一些其他地方提到的经文有类似的真理。我们里面有圣灵初结的果子，这个所谓圣灵初结果子，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已经领受了神所赐的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所谓基督徒有圣灵初结的果子。那么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赐给我们平安、喜乐、盼望。那第五章这里我就说第五章的第八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不知道这里这个简介的时候不晓得把它遗漏了 也就是说圣灵他可以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信徒不但有客观的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这个真理的认知啊，而且我们有一个主观的，我们从我们个人很深刻很强烈的，我们可以有实际的这个情感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感受神对我们的爱那这个爱是很具体的，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用这个具体的事实来把这个爱向我们显明。然而就每个基督徒来讲，我们都应该除了有这个真理的认知，然后我们也会在我们实际的体验当中，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有这个体验，感受到神为我这个罪人，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对我来讲，我的意思说，我自己的经验，我真的是体验到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面。我的意思是说，我有这个信念，这个信念不仅是一种知识性的，这个信念是我实际拥有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去年就是说因为感冒引起的那个焦虑症，那在我很经历这样的疾病很大的痛苦当中的时候，我实在是从心里面从来没有怀疑基督对我的爱。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不能跟你们说明，当我每逢想到，不管我那时候焦虑病的真的是很痛苦，在最痛苦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说就是不想活了，可是不管什么痛苦，在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很清楚一件事情，基督神的爱，或者说基督的爱，我真的是知道说他为我这个罪人舍命，所向我显明的爱是怎么样的一种爱。在我的心里面没有任何人可以推翻我对神的爱，神给神这样的爱的一个认识跟体验，就是说任何东西都不会推翻。不管怎么样，我有时候想，就算我今天可能我也会去受很严重的逼迫，受鞭打，可能我的生命会因为这个信仰受到迫害，无论是什么，我知道一件事情，基督或者说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显出的爱，是我从心里面我真正认识，我真正体验，我真正明白是我拥有的。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所以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使我们能够有明白神的爱，能够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而且呢我想是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好，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五章的圣经，那还有呢，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可能就是这段经文讲到关于这些平安喜乐盼望那么当然加拉太书也提到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和平、喜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好，那么接下来呢提到圣灵给我们的一个帮助，就是第六点，圣灵跟我们一起来担当我们的软弱所带来的重担。那我们的软弱包括各方面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理解力的软弱，我们很多方面各样，我们生活在这一个，可以说这个软弱是我们跟所有其他不信的人所共享的也就是说 我们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堕落的人类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共同经历的软弱，就跟所有的人所经历的软弱。但是呢，圣灵可以来帮助我们。那在其中保罗特别提到一项，就是我们不知道应当怎么样来祷告。我们不知道应当怎么样来祷告，最主要是。 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求才是合乎神的旨意，才是对我们自己有最大的益处。所以呢，圣灵可以在这方面来帮助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哈。一直到今天，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都是深深的发出这个叹息，说主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祷告，这是真实的。 这真的是常常，就是说我知道一些弟兄姊妹需要，我知道应该要为他们代祷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就是跟神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我求神来帮助我。好，这实在是我自己，就是每一次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深刻的呐喊，就是我不知道该怎样祷告，因为我真的不晓得怎么样是对这个人最好最。 可以给予他最大的益处，到底怎么样才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得很短视，我们今天是觉得哦这样子是最好，我们会说哎呀希望赶快他现在失业了，求神赶快为他找一个预备一个工作，我们可能觉得这就是最好，可是可能不一定，也许神没有立刻给他一个工作。 神要把更好的东西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操练他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依靠，神要炼净他里面很多自我的，可能我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有我们自己的期望、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自己的追求，可是我们不愿意走神要我们走的，我们不愿意按神所差我们去做的，所以呢，有时候不一定神马上。 就很快让我们找到一个工作，可是其实神有真正的智慧，而且神的旨意永远是罗马书12章说的善良、纯全、可喜悦。这个善良、纯全、可喜悦，不是指我们觉得善良、纯全、可喜悦，乃是描述神的旨意本身就是 good， 描述神的旨意本身是纯全的，是 perfect。 描述神的旨意本身是神所喜悦的，这可喜悦是在神眼中是合乎神旨意，是神所看为好的，神所看为美的。那对这方面我真的是觉得我很缺乏，所以我每一次祷告我就是来求圣灵帮助我这个软弱，所以圣灵真的是会来帮助我们，他会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 那我现在这样讲哈，其实我就是希望鼓励大家，我们读神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读神的话，一天到晚在脑袋上去问一些困难的问题。读神的话就是把它吃下去，吃下去就是说怎么样，就是接受，就是顺服。神的话说，我们的软弱有一样是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你就吃下去。你真的是说是啊。 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啊，你真的是，真的就是很单纯的把它接受，然后有圣灵帮助，所以每一次就来求圣灵帮助。好，像我们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首先要为神的国度来祷告。 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是 follow 耶稣的教导去祷告。也许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都只为自己，为自己的儿女，啊，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房子，为自己的车子，啊，也许也为一些弟兄姊妹。但是，什么是神的国？耶稣要我们为神的国度祷告，求神的国能够早日实现在地上。 这个国当然就我刚刚讲那个理想的君王的治理，所以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行在天上。好，怎么样来按照这个来为神的国度祈求？这个是需要神来教导。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 你每一天的祷告，你学习怎么样按着主导文来祷告，因为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所以我说，为什么把神的话吃下去？我们不会祷告，是不是？那当然，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呢？圣灵他用神已经启示的话语，耶稣已经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这个所谓的主导文，其实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我们都会背，也可能背得滚瓜烂熟。可是我们怎么样按着耶稣的教导来为神的国度祷告，来为我们个人跟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因为都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是只为自己。好，那怎么样实际的按这个，真的就是求圣灵的帮助。所以呢，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我就学习用主导文来祷告，然后我就求圣灵来教导我。你会发现很奇妙，圣灵真的就是会，我没有办法来行，具体的很，我的时间也很有限，不可以具体一样很详细的来说明哈。但是真的啊，我现在学习怎么样为神的国度祷告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听圣灵怎么样来教导我啊，怎么样来学习为这个国度祷告。那很多时候都是在我灵修的时候，我今天灵修的经文所读的神的话语，因为这就是已经把神对他国度的旨意启示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圣灵就是在这个灵修的时候，他就来引导我，用我今天的经文就为神的国度来祷告。那我只举一个例子，所以这个是神的话，为什么我一直说真的不是只是一个知识，但是我们现在慢慢会发现，我们太多人，我们基本上还是把神的话当知识，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是很疏远的，也就是说跟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关系。好，所以圣灵不但是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而且圣灵自己会为我们祷告。那个罗马书是说，圣灵用无言的叹息，不是无声的叹息，是无言的，没有话语的，没有话语的。因为这个我们不晓得该怎么祷告，所以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话语啊，就是说不是我们知道圣灵在说什么东西啊，也不是我们像我们这样子语言去表达这个思想，是一个无言的。但是虽然是无言的，其实圣灵这个无言的祷告乃是按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祷告，所以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既然是按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带导，所以圣灵的带导是大有功效的。我们真的常常经历圣灵的带导带给我们的属灵的益处跟帮助。有时候我们自己落在很深的需要当中，属灵的需要当中，有时候可能我们也没告诉任何的弟兄姊妹，也没有人在为我们祷告，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要为我们这个属灵的需要祈求。但是你会知道圣灵怎么样，圣灵他常常按着神的旨意在为我们带祷，为我们属神的人，不只是个人，为我们属神的人，他的带祷一定是一个个人在团体当中的个人，这个个人跟团体是不可分的。好，所以这是罗马书，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前后书。那哥林多前后书呢，其实我们看见一个就是强调传福音的时候是需要圣灵的同工。好，所以第一点，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圣灵教导我们所当说的话，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用这些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圣灵的能力又使听见福音的人悔改，相信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且使归信基督的人的生活被改变。那换句话说，耶稣曾经在使徒行传应许说，你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当圣灵，我们领受了所赐的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为基督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圣灵的能力来使用我们作为一个器皿，来 做工，所以真正做工的是圣灵，所以圣灵会教导我们所当说的话，而且呢，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讲解这个属灵的真理，又在这个听见的人心中做工，使他们悔改接受基督，而他们的悔改跟信心一定会带出生活的生命的改变，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神是神，知道一起啊，对不起，圣灵是神，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他知道一切的事情，不但知道一切的事情，特别是关于神的事，也就是说，只有神的灵才能够知道神的事情。所以圣灵他就把神开恩所启示出来的关于神的事情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没有领受圣灵的人就不可能明白关于神的事情，关于圣灵的事情，而且拒绝接受。那这个我们已经一再强调，我们现在讲诗篇119篇，我们也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听见。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不会明白神的话，我们不会有一个属灵的领悟跟认识。好，那这个只能说我们要先把这句话吃下去，然后我们就来求，我们求神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那一旦你有这个经验以后，你就知道那个不同在哪里，只是头脑的了解跟圣灵来把神的话打开，让我们明白那个不同之处在哪里。好，那么这个叫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经历，我们就会明白。一旦你经历了，有了这个领悟，知道有圣灵的教导跟没有圣灵教导的差异在哪里，你就会更加在每次读神话语的时候来寻求圣灵的帮助，来寻求圣灵的教导。好，那么第三，信徒个别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其中，不但每一个个人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每个信徒的里面，教会也是圣灵居住的地方，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每一个信徒里面都有圣灵住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现在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整个教会，教会不是这个房子，教会是我们这一些蒙神所拯救的人，这就是教会。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知道现在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我们坐在这里不是只是我们没有，好像说神不在这里，神就是在天上的，其实神就在我们当中啊。所以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你会看到第五章的时候，在使徒初期教会，圣灵在教会里面是非常明显的同在。所以为什么在第五章我们看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妇欺哄使徒，欺哄教会，彼得说你是在欺哄圣灵，明白吗？其实他卖了田产，彼得说他有权决定多少奉献多少留下来，这个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他留下一些，把剩下来的拿到使徒脚前，他说这就是我卖田产的所有收入，这是一个欺骗，因为他留下了一部分，他却说他拿奉献出来的就是他卖田产的全部。但是他是欺骗谁？欺骗使徒，因为他拿到使徒脚前。但是他不只是欺骗使徒，他是欺骗教会，因为是一个公开的事情啊。这个他们把东西带到使徒脚前，不是私底下的塞，好，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塞一个红包，私下塞一下，赶快拿，这是一个公开的在教会里面。所以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当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欺骗使徒跟教会，他就是欺骗圣灵，我们就懂了。不然我以前我自己不懂的时候也是想，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欺骗圣灵？然后，
因为我在这一段呢有很大的困惑，现在都讲通了，这一点也明白了，就是他欺哄圣灵， 那么七重圣名就遭到死的死罪了吗？
对，这就是表示说，这我还没讲，我就说，所以你就会看到初期教会圣灵的同在的丰富啊。记不记得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所以神的同在很丰富的话，就不容任何的罪存在。摩西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神说什么？人不能见我的面，人如果见我的面就立刻会死。这个死其实基本上是我们人所有的罪人都是会的， OK， 但是教会我们之所以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或者说教会当中有圣灵的同在，是因为我们悔改，我们转向基督，接受基督的救赎。那我刚刚已经说，所以在基督里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称为义。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向神祷告，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聚集，有圣灵住在我们当中，这个悔改跟相信是很重要的。所以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我相信因为文字上他不会很详细的把实际的每个细节告诉我们，但是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存着对神的敬畏，他们是明知啊。当然这个就是旧约说的，有一种罪是无意犯的罪，有一种罪旧约是用 high-handed 翻成中文就叫什么？故意犯的罪。故意犯的罪你知道在旧约就是怎么样？必死的，是不可以献赎罪祭的，没有用的，赎罪祭不可以献的。 OK， 那么无知无意犯的罪，所以才有利未记的赎罪记跟赎愆记。但是民数记十五章说那个故意犯的罪是永不得赦免，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章说我们谢慢施恩的圣灵，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那就是把基督重新践踏，而且谢慢施恩的圣灵，这个罪是不得赦免的。所以耶稣说所有的罪都可以得赦免，只有一个罪不能得赦免，亵渎圣灵的罪是不能得赦免的。 okay， 那当然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有时间我们可以再把它讲得清楚一点点。好，那不过我希望大家对神的圣洁要有个认识，这是今天教会很缺乏的，对神的圣洁 的认识。好，那所以好，所以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圣灵的殿，是要圣洁的。我们不会完全不犯罪，可是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转向神。那更深的悔改，我们就会更顺服神，我们可以更过一个义的生活。那但是不是表示我们会完全，不过我们每逢犯罪，圣灵一定会怎么样光照我们，一定会光照我们。因为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圣灵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认罪哈，认罪悔改也是要圣灵的帮助，因为他会把我们的罪显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悔改转向神。那正面的来说，我们就会更加的靠着圣灵去顺服神，过圣洁的生活。 OK， 好，这是关于在教会里面哈。那么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奉耶稣的名聚集敬拜神，我们就经历主耶稣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或者说我们就经历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第四，圣灵使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成为信徒生命跟生活中实际的经验，使他们经历属灵的更新跟改变。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耶稣成就的救恩是一个客观的，圣灵就使这个客观的救赎成为每一个悔改接待耶稣做救主的信徒生命跟生活中实际的经验，我们可以经历属灵的更新和改变。好，第五，拥有圣灵的工作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在于高举耶稣为主。我想这个我已经也强调一再讲强调哈，我们今天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说，哎呀，我好像信了耶稣以前我常常发脾气啊，可是我现在已经改了很多啦，或者我信了耶稣我好像说有一些恶事我也不做啦，这个还不是最高的判断标准。我们晓得就是一般的人他也是会 生命，有些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也是会有时候在生活上有改变的啊。以前很暴躁，年纪大了，这些叫做血气都会被磨了，这些棱棱角角都会被磨平了，变得圆滑了。真正的记号就是高举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的人生不再是自己来做主，是让基督做主。而且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就顺服。可能我们会像那个害癫痫病的爸爸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可是我们会发现，我愿意，可是我知道我实在没有这个属灵的能力去顺服，所以说主啊，我信不足，帮助我。重要的是，所以我说哈，我们现在读这个诗篇，我们也知道，真正有信心、真正悔改、真正愿意顺服的人，不会说哎呀，标准太高了，我愿意啊，可是我做不到。这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不是真正认识，真正认识真理的人是说，是这个标准是很高，这个标准本来就是人做不到的，人就是罪人，是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可是我愿意，所以呢，我就来怎么样，来向神支取这个恩典，因为这个能力是神给我的，所以我就会抓住神，我就会来寻求神。真正有信心的人是不会因为挫折就转离神的，不会因为挫折就不再继续的去寻求神的帮助。像我自己，其实很多我自己对付我自己的罪不是一次一处可成的，很多的罪一辈子在对付的，骄傲的罪、自我中心的罪，这两个罪会对付一生，一直到死，到我们见主的面，永远对付不完的。可是有时候我们的骄傲又会出现，就觉得很挫折，怎么我还是这样。其实你要是真的明白，你就是这样，你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就是一无良善。所以你如果今天能够有一点点良善，是神的恩典，又不是自己做的。所以如果还是跌倒，怎么样，真正有信心的人，真正悔改的人是说，是的，神，我真是一个罪人，但是你已经给我恩典，求你来帮助我，求你向我施恩。所以这个路虽然不容易，虽然自己的自我出现的时候常常跌倒，而且甚至有时候很觉得很受挫折，觉得怎么自己一再的失败，但是真正的信心不会被这个打倒，会继续不断的到神面前，坚持的到神面前去寻求神的帮助，因为只有神的恩典才可以使我们真的继续过一个真正被改变的生活。那所以真正判断一个人拥有圣灵，是在于高举耶稣为主，是在于真正的寻求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救赎，以及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或者说做我们的君王，来治理我们的一生，不再依靠自己了，不再按自己的意思去生活，完全顺服降服于神。那么第六是讲到属灵的恩赐，圣灵是随己意把属灵的恩赐赐给每一个信徒，目的呢是要造就全体教会，或者说目的是要来建造神的教会。那么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所教导的，每一个信徒都领受了圣灵，而且每一个信徒都从圣灵领受属灵的恩赐，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那么我们好像一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也就是说这个属灵的恩赐神给我们每个人是不同的恩赐，那我们就彼此配搭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这里说我们所有的信徒借着一位圣灵成为一个身体，虽然我们是个别的信徒，但是其实我们都有圣灵在里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之间是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个紧密胜过血缘的关系，我记得我说过。所以我们在查马可福音，耶稣的家人他们那时候还不信，所以他们看到耶稣传道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他们要去把耶稣抓回家。于是当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人家告诉耶稣你家人在外面，耶稣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教导他。四周一看，因为坐在他脚前听他教训的人就是跟随他的人，是他的门徒。他四周一看，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他说凡遵行我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所以真正的耶稣真正的家人是谁？是那些跟耶稣一样遵行他天父旨意的人。所以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同有一个圣灵，我们在圣灵里成为一个身体，我们之间的关系胜过血缘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我想我们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要找人商量，我们有做一个重要决定，我们找谁呢？可能找我们的家人，找我们家。可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家人还不认识神。那说实在，我们其实不可能从他得到真正的帮助。我们真正的家人是有圣灵在里面，我们都领受了神的圣灵的引导，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是一个身体啊，那我们可以共同来接受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和我们个人身上的治理。好，那然后就讲到这个恩赐，这里提出一个特别的恩赐，是说方言的恩赐。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啊有人有这样的恩赐，而有说方言恩赐的人可能认为这个恩赐是比较怎么讲呢，他们高等于说高举自己拥有这样的说方言的恩赐，以至于啊在哥林多教会产生一些混乱的现象。也就是说在聚会的时候就有人说方言，但是保罗强调这个方言的恩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样，神给人的恩赐之一，而且这个恩赐本身也是为了要来造就神的教会。那么但是在聚会当中说方言是因为用不是人类的语言，基本上哥林多前书说的不是人类的语言，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是人类的语言，是各国的语言。那哥林多前书说的这种方言基本上是一种喉音发出来的一种声音，那基本上没有办法去了解，就是说我们的理性不能了解所说的是什么。那所以保罗说如果在聚会当中有人说方言，就要一定神会圣灵会给另外的人有翻译的恩赐，那个人能够明白这个说方言的人说什么，然后把这个人说的话用能够明白的话说出来，让在场的人都可以得到帮助。在聚会当中如果没有翻译方言的人，保罗说那你就自己私下说。那我们认识有个弟兄，他有说方言的恩赐，那么他有时候在我们一般的主日崇拜的时候他就说他会说方言，但他很安静，他就是私下说。所以除非你坐在他的旁边，不然没有人知道他正在说方言，就是在聚会你听不见这个声音。那但是如果有人翻方言的话，当然就是可以公开的来说，然后那个能够翻译的人就可以把这个所说的翻译出来，主要是为了要造就教会，这是保罗的要点。第八，神把信徒分别出来赐他们圣灵来装备他们，去完成神交给他们的使命。神把圣灵赐给信徒，有如在信徒身上印上印，表明是属神的，并且神赐圣灵作为定金，保证救恩在信徒身上完全的实现，能够得最后得享复活的生命，在永恒中与神面对面的同在。那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再一次提到说用印这个比喻来描述神把圣灵赐给每一个基督徒，那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是神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印。因为在古代奴隶或者是动物它是属谁的，他们就会用那种铁的印那个铁印去烧热了以后就在这个皮肤上盖，于是就烙下一个永远的记号，表明是属于这个主人的。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印上的印，表明我们是属神的。 但是另外一个比喻，圣灵好像是一个定金。我们今天如果去买东西，我们先付一个定金，就表示说我会把剩下的余款怎么样付清。好，这个定金就是一个保证。所以圣灵就好像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定金，我们现在已经借着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得到神所赐的生命，神就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还是一个有限的，我们无法直接面对面见神。我们现在是借着读圣经，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向神说话，当然圣灵也会提醒我们圣经上的话来对我们说话。那但是这个圣灵就是好像一个定金，我们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跟神建立这个关系。那这个定金就确保将来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我们的身体得救意思就是说，神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这个身体是一种灵性的身体。那如果你要问我，我也没办法告诉你是什么。当然有人就企图从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知道耶稣是身体复活，有人就想从那里去揣摩一点点。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是关着的，但耶稣就来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存一个身体，可是这个身体好像可以穿墙。那耶稣恐怕门徒以为他是鬼魂，他说魂是没有骨头没有肉的，他说你看我有，而且他说我的钉痕我的肋旁你们可以来摸啊，多玛他说我非探摸他的钉痕探入他的肋旁我不会相信他复活。又一次耶稣向门徒显现，他就说多玛来来来你来摸。那还有另外一次耶稣向门徒显现，他也是把他的钉痕跟肋旁显给他们看。那所以我们就从耶稣复活身体，我们又可以看见似乎跟他原有的身体之间有某种延续性。因为钉痕肋旁，如果复活的身体跟原有身体没有某种延续性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钉痕和肋旁。但是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就拿了几条鱼给他，他就吃了，他就让他们证明说我不是只是魂，我是有骨有肉。所以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奥秘，我们目前不能完全知道，因为圣经没有把它完全向我们启示。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身体不会再犯罪，不像我们现有的身体有罪性在里面，我们那个身体是不会朽坏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尘土造的，死了以后埋葬了就都腐烂了，叫做尘土又归于尘土。我们将来身体不会朽坏，是一种灵性的身体。那时候我们罪带给我们一切的毁坏都在基督的救赎里面被更新了，不但我们里面已经先有了一个从神来的生命，我们的身体这个会朽坏的身体，犯罪的身体，有罪性的身体，也被更新，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我们就可以直接面对面的与神同在，那就是完全的永生，那就是完全的享受神给我们的生命。好，那么第九，我们就今天讲完这一面就好了。第九，信徒跟圣灵相交，一方面信徒与圣灵相交，另一方面信徒借着圣灵彼此来团契相交跟相爱。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个人有圣灵住在里面，我们借着圣灵我们与神相交，但是我们也是借着圣灵，我们彼此基督徒之间的相交也是借着圣灵来彼此相交。我们可以彼此借着圣灵，我们可以真正的彼此相爱，而且可以完全的达成那个在基督里的合一啊！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要竭力也是学习过一个借着圣灵来彼此团契跟相交的生活， 不是只是靠我们个人的个性，我们个人的脾气，我们个人的这个就是完全靠我们血气来彼此相交，我们实在是需要靠圣灵的帮助来彼此相交，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彼此相爱跟合一。好，第十，圣灵的工作赐信徒生命，使人被改变，能遵行神的律法，与旧约摩西的工作相比是更加荣耀的。旧约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就被改变，现在我们借着圣灵经历神的同在并且被改变，每一个信徒都被圣灵改变而得以看见神的荣耀，并且继续被不断被改变成为神的样式。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圣灵的工作。这里我想我们讲的时候记得保罗其实是用摩西他在西乃山他到神面前进到神面前去 领受这个法版，由于他跟神有40天之久同在，所以神的荣耀使得摩西被改变。就像我们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为什么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在于我们跟这位圣洁的神建立这样的个人的关系，我们就不会不被神来改变，我们一定会被神来改变，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亲密关系，我们就一定会被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改变，也就是显明我们跟神很远，也许我们 跟他根本没有什么关系。那所以圣灵就是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来跟神建立这样的个人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被改变。正如当年摩西他在山上领受法版40天跟神在一起，他就被改变，他下山的时候面貌发光，百姓看了惧怕。然而所以为什么摩西跟百姓讲话的时候就用帕子蒙上，等到讲完话进到神面前又把帕子拿掉，那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摩西他因为被神改变带着这个荣耀，所以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神的圣洁跟人的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摩西用帕子蒙上其实也是一个恩典，免得神的百姓受审判，好，受审判。但是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就好像摩西进到神面前，这个帕子是拿掉的，这帕子是拿掉的，所以我们可以面对面见神，而且可以反映神的荣耀，荣上加荣，我们就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被改变。所以为什么说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反照基督的荣耀，荣上加荣，我们可以真正活出基督的样式。好，那我们下次再讲反面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求你来向我们施恩，因为我们真是在复习这些圣灵的真理的时候感到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可能都想不起这些真理的原则字面经文的经文的字面是怎么样说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要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因为今天有许多关于圣灵的真理错谬的教导，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愿意一卷一卷书好好的按着圣经的上下文来明白圣经的作者所教导关于圣经的真理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现在就希望把我们所学习的做一个更有系统的归纳，但这个工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很有限，而且我们的理解也是非常有限，我们继续的来仰望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那更重要的，我们是要向神献上感恩，主你那么施恩给我们，来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这是莫大的恩典我们尽管是觉得理解上有困难，但是我们渴慕认识你，我们就不断的来寻求你给我们的帮助。你很信实，你应许真理的圣灵是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所以我们就愿意耐心的来学习，求你给我们这个耐心，求你赐给我们对你话语的爱和渴慕，好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在你话语上对你的认识可以成长，我们可以真正经历你在基督里面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